课堂听 class.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到教材第八页，教材第八页。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刚才我们讲了一下一些基本的规范，第八页是一个范文，我们根据这个范文来分析一下。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women make better parents than men, and that this is why they have the greater role in raising children in most societies. Others claim that men are just as good as women at parenting. Write an essay expressing your point of view. 许多人相信，妇女跟男子相比是更好的家长。也就是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社会里边，妇女就抚养孩子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其他人声称男子和妇女一样都善于做家长，写篇文章表明你的观点。好，下题是有三种写法，一种说女的比男的善于做家长，第二种男的比女的更善于，第三种两者都差不多，半斤八两。课本里面这个范文呢是讲女的跟男的相比更善于做家长。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课本里面的这个范文。首先看一下第一段，大家一扫，第一段一共有几句话？三句话，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三句话的思路。先看一下第一句， The view that women are better parents than men has shown itself to be true throughout history. 那种认为妇女跟男子相比更适合做家长的说法已经在历史上反复的出现。稍微铺垫一下了，这句话也就是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men are not of importance in child rearing. Indeed, they are most necessary if children are to appreciate fully the roles of both sexes. 这并不是说妇女在抚养小孩方面就不重要，事实上如果儿童想要了解两性双方完全的角色的话，事实上男子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的欲抑先扬啊！先讲他不如女的重要，先说他重要，对不对？第三句话，中心思想出现了，也就是作者的观点。But women have proven themselves superior parents. 但是妇女已经证明了他们是更好的家长，这是不是作者的观点啊？首段末句。而且他这句话还好在哪儿呢？不仅写了观点，也把原因给写出来了，也就自己的根据写出来了。他说 As a result of their conditioning, their less aggressive natures and their generally better communication skills, 这是由于他们的从小所受的训练，不太咄咄逼人的天性，以及通常说来更好的人际交往的技能。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观点啊？然后你看主体段落正好几段，正好三段，事实上每个主体段落都正好是对于这个原因的铺展。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段，我们讲过每个段落第一句是不是应该是主题句啊？啊，果然如此。 From the time the little girls females learn about nurturing， 从小姑娘的时候开始，妇女就开始学习带孩子，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conditioning， 从小所说的训练啊？请大家注意，你在写段落的主题句的时候呢，这个思想跟刚才保持一致，但是为了拿高分，这个语言上是要稍微做一些变化。好，继续，他说呢 First with dolls and later perhaps with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girls are given the role of career. 首先玩洋娃娃，然后带小弟弟小妹妹，女孩子这样就有了一辈子的职业。女孩子也看到自己的母亲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带孩子是妇女天经地义的事儿。而男孩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所学习的是一些有非常有竞争性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话呢跟带孩子相距遥远。所以男孩子整天所梦想的是冒险，而女孩子从小所受的训练呢意味着当他们思考自己未来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想到的是带孩子。好，这段话的第二句话开始是不是就是论证第一句话？请注意是论证。好，听好，在中国人写作文的时候是经常用一些名人名言和一些自己的例子作为举例的。英语作文不多，因为 英语作文里面呢，通常他们认为啊，名人名言的话呢可以用，但不能用烂，因为名人的事例的话只是名人自己的一个单一的情形，并不一定具备普遍性，对不对？不像中国人一写就什么牛顿坐在苹果树底下啊，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或爱因斯坦认为什么成功是2%的汗水啊，2%的天才，98%的勤奋，这种已经被人用烂了。所以基本上来讲，以议论为主，不要太多的举例，举例偶尔可以有，但不要太多，要以论证。所谓论证，就是搜索一下它的前因后果。第二个观点， girls also appear to be less aggressive than boys， 跟男孩相比，女孩子也不太咄咄逼人。这句话是不是等于刚才首段末句的 less aggressive natures 啊？意思一样的，表达法稍微有点变化。后面提到，在成年的时候是男的而不是女的，经常犯罪，经常发动战争。明显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一个更加温柔的、耐心的方式，要比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得好。虽然有一些特别温柔的男的，也有一些特别咄咄逼人的男人婆，但总的来讲的话呢，跟男子相比，妇女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太容易求助于暴力手段。再下一段， Finally, women tend to be better communicators than men， 最后呢，跟男子相比，妇女怎么样，比较这个更能够与人交流，交流能力更好。这是不是等于刚才首段末句的 better communication skills 啊？我们知道这一点在智商测试里边有所显示，妇女呢一般语言表达能力更好一些，而这种交流能力对于养孩子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小孩就是模仿家长的这种举动。好，大家发现中间的三个段落的主题句是不是都是对于首段末句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这样写的话就层次很清晰了，首段末句中心思想，每段首句段落大意，接下来呢慢慢的论证，最后结论。不过这个结论还可以有提高的余地，大家发现这个结论是不是只写了一句话？我的建议呢是，大家自己写结论的时候不要写一句话，最好写三句话左右。为什么呢？因为结论只写一句话，容易让考官以为你最后由于时间不够匆匆忙忙就收尾了，所以通常最好写三句话左右，两三句话比较好一些。如何写结尾的两三句话，我们将会在第二堂课讲解，有一些套路，学了以后你会发现最后要不写三句话都难。好，继续。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讲结构方面的一些特点，第四个方面，清楚表达思想的能力， Y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deas clearly， 这指的是这种衔接手段和粘附性， coherence and cohesion。 衔接手段粘附性呢，一般来讲通过以下几种手段，第一种用单词的重复可以实现连贯与衔接，第二种的话呢可以使用近义词和同义词来实现连贯与衔接，第三种也就是更多的手段是通过关联词，关联词 transitional words 来实现衔接。第十页列举了11大类连接词，大家自己回去我可以看11大类连接词，好，大家自己可以参考一下，自己回去练一练就完了。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如果考官在你的作文里边没有发现5到6个以上关联词的话，他会觉得很不爽。其实要5到6个关联词无比容易，比如像第八页，你看哪些算是关联词？像第八页第一段第三行 if 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关联词啊？表示假设，表示条件咯。第三行末尾 but， 这是不是表示转折啊？再看像第四行的 as a result of， 这是不是表示原因啊？再比如像第二段的第一行末尾 first，这是不是表示列举啊？像倒数第二行的开头 while， 这表示什么？对照对比，对不对？这都是所谓的关联词啊。关联词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使句子显得比较复杂，因为它可以起到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由关联词来加以表明。好，这个做法挺好的，这个做法挺好的。这呢就是所谓的关联词，关联词的话使用的话呢比较简单，我们就不详细讲解了，以后碰到文章的话再具体讲解。另外呢，主题句之间是不是要有关联啊？我们看看这三个段落的主题句怎么关联的。第一主题句用了什么关联词？一开始 from the time they are little girls， 这是不是一开始的意思啊？好，下一段话关联词是哪一个？ also。 再下一个呢？ finally， 关联词啊，大家注意 主题句之间要有关联词啊，因为考官改作文就这么改的，他要看找关联词，竖着看看什么，就看关联词吧。接下来十一页第五个方面，词汇与句子结构的使用范围和准确性。 The range and accuracy of your English vocabulary and the sentence structure. 好，其实啊 to tell you the truth, 最后导致人分数高分数低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这一点。因为通常来讲审题仔细看书都不会审错啊。结构的话其实学一堂课是不是结构就把握住了，最重要的最后能够拉开档次的就是看你的词汇句子结构的使用范围和准确性啊。而这一点其实说一句实话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突破的。而刚才结构什么的短期内是不是就可以把握住啊？其实就像美国有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也在大学里面教过英语写作，有个叫做 Galbraith 加尔布雷斯。加尔布雷斯他经常在大学里面教作文，他经常对人说，他说如果讲写作的话，我自己所有的写作的原则、写作的规范、写作技巧，我多少时间就能讲完呢？ Half an hour， 半个钟头以后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其实写作就是这样，原则半个钟头就讲完了，关键是什么？怎么样去使用它？最关键就是词汇、句子结构的使用方法和准确性。那么呢，这个方面怎么提高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两个月以上，不可能有显著提高。但是即使有两三天时间也可以有一些原则可以把握住。首先第一点，关键看你想考多少分。如果你是中学生只想上大学的话，那你就坚持怎么样，句子结构不需要太复杂，你就用一些你自己会的单词和字组就行了。因为与其说你为了用复杂的句子结构难的单词导致大量的错误，还不如写简单一点，但是呢写的正确一点，挺好，这样也能拿六分。但是如果你想拿高分的话，想拿七分以上的话，没有一定的大的词汇量和复杂的句子结构是没法拿高分的。所以关键你就设立一个比较 realistic 的一个 goal， 想拿六分的话呢简单词，高分的话呢复杂一些，用一些好的高质量的句子。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做稍微简单一点比较贫乏的表达呢？比如说像电视的作用是雅思常考的一个题目，雅思常考的一个题目就讲到电视的一些影响。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这张纸第一页倒数第四道题，大家找到了吧？现在电视广告越来越多，一些广告中有很多错误信息，有人认为消费者有权知道正确的信息，并认为政府应当限制广告的内容，你的观点如何？比如说开头我们就可以这么写，如果现在很多人都开始看电视，电视占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那么什么叫做贫乏呢？好，挺好，就是可以这么写。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pending more and more time watching more and more television programs. 这叫做贫乏。More and more people, 越来越多的人 spending more and more time, 花越来越多的时间 watching more and more television programs. 贫乏了，但没有什么错误，可以拿五分或六分。有点错误就五分，没有错误就六分。但是呢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考官都快睡着了，三个 more and more， 他就 more and more boring， more and more sleepy。 但是你要想拿高分七分以上的话，是不是就稍微改一改了？比如越来越多的人，你不一定非得说 more and more， 还可以说什么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可以这么说吧，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也可以改一改，也可以写在表语部分，比如说看电视的人再增加，可以这么说吧，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watch television regularly is 在增加 on the rise， 也可以用这种表达法。或者更好一些啊，就干脆把句子结构打乱。比如说你可以怎么写呢？比如可以说电视节目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或者你可以直接把电视节目当主语。比如说你会发现呢、啊、作文写得比较好的人往往怎么样，不一定都用人称代词做主语，反倒用一些抽象名词东西做主语，或者是所以你可以这么写，你可以说呢 television programs， 好，稍微简单一点的话呢，比如说 are entering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这样写出就稍微好一些。电视节目进入人们的生活， Television programs are entering the people's daily life. 但写的还不够好，因为这个动词表现力不够丰富。你如果换一个表现力丰富一点的动词。